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布林肯星期日接受 NBC 采访时，讲到俄军由基辅嘅撤出，佢话咁证明俄罗斯最初接管包括基辅成个乌克兰嘅计划遇到咗毁灭性挫折，佢哋正喺度重组，佢哋可能专注于东部。但要记得，他们仍然有能力利用空中力量和导弹造成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包括在基辅这样的地方。布林肯说，美国每日都在帮助乌克兰，就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我们提供了超过2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只是上个月就提供了16亿美金。他还说，正正是这些援助令到乌克兰人在应对俄罗斯的进攻将其击退方面变得异常有效。布林肯说，俄罗斯当初有三个目标，一是令到乌克兰屈服于他们的意志，否认乌克兰主权和独立，二是宣扬俄罗斯的实力，第三个目标是分裂西方，分裂联盟。但是所有这三条战线上他都失败了。布林肯进一步解释说，乌克兰现在更加团结，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的乌克兰将会持续更长时间，俄罗斯的实力实际上已经被大大削弱，军队的表现非常糟糕，他的经济正在衰退。当然北约和西方国家比近期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他说，正是由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遇到大的挫折。针对近期卢布重新走强的现象，布林肯说，卢布的反弹是由俄罗斯当局的大量操纵推动的，并不会持续下去。布林肯还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出口管制不让其获得另一个又一个行业现代化所需的技术，咁将产生越嚟越大嘅影响。美国每日都喺度与世界各地嘅合作伙伴同盟友合作，以确保我哋收紧制裁，堵住任何漏洞，以及增加新嘅制裁。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三号表示，已有11名乌克兰社区领袖遭到俄罗斯军队绑架，其中一人已经遇害。此外，布查镇长费德鲁克4月2号告知法新社，镇上到处横尸遍野，目前已将280名死者下葬在一处集体坟场。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3号告知乌国电视台，当局在无奈前由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的首都基辅地区，总共找到410个平民尸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指控俄军进行种族灭绝，乌克兰和西方都要求追究俄国战争罪。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领导阶层因为首都基辅郊外布查镇的平民杀戮事件负责。他还说，乌克兰已建立特殊机制，以调查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俄军在布查的暴行曝光后第二日，人权观察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声明，宣称该组织在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和基辅周边俄罗斯控制的地区发现数起俄军违反战争法的事例。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与官员已经开始讨论加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但制裁范围和行动还未清楚。报道指出，此前美国资深官员曾讨论过二级制裁，意即针对与俄国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国家和实体，纵使相关交易不存在任何美国连接点，仍可额外制裁。此外，拜登政府亦可能对俄罗斯经济部门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美国与欧洲伙伴经常讨论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将令到俄罗斯今年的经济萎缩10%，这些制裁正在产生极大作用。 俄罗斯必须为其战争罪行负责。韩国国防部部长徐旭上个星期五表示，韩国军方拥有多种导弹，其射程、精度和威力都有了显著提高，能够准确迅速击中朝鲜境内的任何目标。他还说，韩国国防部将积极支持军队发展，确保军队有能力压倒性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他说朝鲜为北方的敌人。据朝鲜中央通讯社周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金宇正在一份声明中说，韩国国防部长的言论进一步恶化朝韩关系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还表示，朝鲜将重新考虑很多方面的事情，而韩国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威胁。在周日的另一份声明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表示，若果韩国军队采取先发制人等危险军事行动，朝鲜将指挥其所有军事力量无情地摧毁首尔和南朝鲜军队的主要目标。朝鲜在2月26号和3月4号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其中包括平壤方面正在开发的一套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此外，还在上个星期进行了全面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这个是由2017年以来首次这类试验。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最近几个星期急剧升级。在核试验之后，美国在上星期五对五个实体实施了制裁，这五个实体被指控为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提供支持。随着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将于下月就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尹锡悦此前曾表示，若果朝鲜的新型超音速导弹已经做好攻击准备，进攻可能一触即发，咁对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对付这些导弹的唯一办法。尹锡悦呼吁加强军事威慑，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并誓言寻找在韩国、朝鲜和美国之间建立永久性的三方对话渠道。根据苏州市疾控中心4月2号下午在苏州市疫情发布会上通报说，上个月28号苏州下辖的常熟市发现的一例确诊病例，其感染的病毒经测序对比为 VOC Omicron 变异株 BA.1.1 进行分支。在本土病例和输入病例数据库全球 COVID-19 的 GISAID 数据库中都没有发现与该新毒株基因组高度同源的序列。此外，辽宁大连亦发现全新变异毒株。大连市当局日前通报说，4月1号大连市金浦新区新增的一名阳性感染者，其病毒基因测序与中国大陆现有疫情基因序列都不同源。目前Omicron毒株正在大陆广泛传播。据中共卫健委消息，大陆疫情目前已波及29个省，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在苏州市通报发现新变异株的当日，苏州与上海之间的昆山市4月2号宣布全市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管控区亦实行人不能够出区，同时严禁聚集。3月以来，上海的病例以指数级上升，疫情已外溢至全国21个省、71个市。由上海30号宣布采取全域静态管理以来，被普遍认为是全面封城。与此同时，上海4月3号在全市又进行一次抗原检测，4月4号亦将于全市进行核酸检测。据德国食品科学家、健康游侠波克波主麦克亚当斯近日表示，食品短缺、粮票、粮食骚乱、食品快闪步走族，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很快来到。 亚当斯认为短期内美国就将出现可怕的事件，他的建议是人现在就需要做好准备，真正需要关注的正是食品通胀。他表示，我的观点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出现因粮食引起的骚乱，我们将会在杂货店食品区看到快闪步走族，尤其是针对肉制品。杂货店需要加强安全措施和检查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看到定价和定量配给制的实施。亚当斯告知大纪元时报，不是指所有的食品，而是某些种类的食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试图通过疫苗护照应用程式来实施食品定量配给。实际上，这个疫苗护照应用程式就变成了一个食品配给应用程式。在失控的通货膨胀、飞涨的燃料成本和肥料短缺的重压之下，粮食生产已经陷入困境，大部分潜在的问题都已经内置。此外，不再肥沃的土地亦是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亚当斯指出，两年前在北美，为一个1000英亩的商业农场施肥，每英亩大约需要200美金。而家随住春季的种植，农民可以预期每英亩支付1200-2000美金，而消费者将为基本生活必需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很多农民已经决定不再进行种植。另一方面，柴油价格和柴油燃料的短缺，亦正是进入他们衡量是否应该进行种植的等式之中。这一结果是进行种植的农民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未来可供分配的食物就越来越少。